攻读圣马窦福音。门徒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问耶稣说，经师为什么说厄利亚应该先来呢？耶稣回答说，厄利亚的确要来，并且要复兴一切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厄利亚已经来了，人们却不认识他，反而任意慢待了他。照样人子也要受他们的磨难。门徒们这才明白耶稣给他们所说的是指的喜者若翰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平安喜乐。福音当中呢，耶稣和三个宗徒，就是伯得禄、雅各伯和若望，从那大伯尔山上下来。在大伯尔山上，那是一个奇妙的让人终生难忘的一个场景，因为耶稣在那里彰显了他天主子的荣耀，在他的荣光当中还有那先知，还有梅瑟，说他们都出现在耶稣身边，而且跟耶稣谈论耶稣即将要发生的事，就是即将他要去做的事。哦，是的，弟兄姊妹，说由此呢，我们就知道了。原来在主内死去的人，那是依然活在主的荣光当中的。说当有一天天主打开我们的灵眼，我们就会看到所有在主内死去的人，他们是活在天主的荣光里，就像厄利亚一样，就像梅瑟一样。是的，说他们跟耶稣谈论耶稣即将要做的事，就是要去耶路撒冷，要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说这是一条路，一条得胜的路，也是荣耀的路，也是耶稣必须要走的一条路，因为这是阿爸天父的心意。所以他们两个的出现跟耶稣的谈论，就再次证实耶稣这条路是真实的生命之路，耶稣这条路呢是真实的得胜之路，是荣耀之路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害怕什么。耶稣说，你们不要害怕这个世界，因为我已经战胜了世界。是的，固然这个世界不喜欢我们，因为耶稣他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所以世界呢会恨你们，会迫害你们，因为你们不属于嘛，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跟这个世界是敌对的。说我们如果属于这个世界，那这个世界就跟我们就成了朋友了，他就不再迫害我们了。但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我们就成了耶稣基督的仇人了。说我们属于耶稣，属于那用十字架为我们赚得新生命的主，属于耶稣以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，我们属于他的，是他洁净的我们。就像天主在对以色列子民说是我从埃及将你们从那大铁炉当中，那大熔炉当中把你们拯救出来，是我在旷野当中给你们添加玛纳，是我让磐石出水能够让你们生存，是我让你们的脚上的鞋没有穿破，身上的衣服也没有穿坏是的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天主说，所以你们是属于我的，你们是我的奴隶，你们是属于我的，我是你们的天主，你们是我的子民。我们也是这样属于耶稣的。耶稣以他的十字架拯救了我们，以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，我们是属于耶稣的， 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势力。说我们所有的一切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主的。所以保禄宗徒说，我们或吃或喝或无论做什么，一切都是为了主而做。是的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在这个荣光啊彰显当中呢，伯德禄就大声在那里说，主啊，在这里真好，我们搭三个帐篷，不走了，就在这里就住下了。是的，说在大伯尔山这个荣耀这种经验当中呢，是远远胜过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些琐事的。说谁都愿意在这种荣光当中去享受，也不愿意回到现实当中去战斗的，都不愿意的。所以伯德禄说，其实也是代表我们每个人啊，代表我们每个像伯德禄、像雅各伯若望一样带着软弱啊这样的血肉之人，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一种真实的一种感受。就像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分享一样，说去哪里哪里学习，或是去哪里哪里毕竟三天五天有的时候七天八天，觉得那里虽然吃的不是特别好，没有家里好，睡的也没有家里好，因为很多人嘛在一个房间里，说有打呼噜的有咬牙的，有这个作息时间不稳定的，说吃饭呢就吃大锅饭，说你喜欢吃什么可能没什么，说你不喜欢吃什么可能就有什么。可是这些人回来呢都分享一个经验，就觉得太好了太好了，虽然吃的住的不好，可是在那里有一种感受太好了有一种在圣山上的感受。甚至有些弟兄姊妹就直截了当的说不想回来了，不想回来了，就一直待在那里。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经验的不想出来了，不想回到这个繁琐的世界当中了，不想回到这个麻烦的这种真实生活里面了。说在那儿多好呢一辈子在那儿太好了，哪门就是在那里给人做饭也好啊。买菜洗菜也好啊，也比在家里这么多的繁琐事缠着要好得多。是的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软弱的一种心声。虽然是我们对那个荣耀的一点渴慕，可是也是我们软弱的一种真实表达。是这样的。但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耶稣却说我们要下山了。我们要下山了。今天的福音的开始呢，就是宗徒们就这样跟着耶稣一起下山，然后他们就谈到了厄利亚，说厄利亚先知，厄利亚时代呢是一个南北分裂的这样的一个朝代，说以色列跟犹大分开了，而且呢互相不断的冲突，损伤很多无辜的百姓，而且不光有内忧还有外患，其他的异邦民族虎视眈眈的，就想着趁机要吞灭以色列，要夺取犹大。说在这种在这种患难当中，厄利亚先知说临危受命，他以火焰一样的精神，以火焰一样的这种状态出现了。他开始谴责人民对邪神的敬拜，谴责人民对天主的忽略悖逆，包括厄利所先知都是一样的，他们对抗那邪神假先知，他们规劝君王，他们教导天主的子民。可是这个真的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。所以依然呢，以色列没有全然回头，犹大呢也没有全然幡然悔改。那今天呢， 耶稣却告诉他们，厄利亚其实已经来了。啊，那个弱汉就是啊，他像厄利亚先知一样，带着火从旷野当中走来，从天主台前一路走过来，带着天主的话语，那震撼人心的话语，那让人能够去啊产生悔改力量的话语。他在旷野当中呼喊，他在旷野当中呐喊，他振臂大呼说，你们悔改吧，要修直上主的道路。哦，是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火一样的先知，就这样在呼召着，在唤醒着100多年人们对天主的这种漠视，这种冷落，甚至悖逆。很多人就被唤醒了，很多人就悔改了，接受了他悔改的洗礼，但依然也有很多经师啊，法利赛人，那些自以为是很骄傲的人，依然是不接受的，认为他疯了，他附魔了，因为他不吃也不喝，因为他在旷野当中生活，说就不能够接纳他，因为他跟他们的生活不一样，跟他们所贪图享受、贪图高位、贪图这个世界这种理想不达标啊，就是不一致啊。是的，说耶稣呢也是这样的，说耶稣说走进人群，可是耶稣他掀起了更大的、前所未有的，让上万人、上万人的在拥挤到他面前听他讲道，他也驱逐了所有的这些魔鬼，医治了所有来到他面前的这些病人。说众人想拥护他为王，他就逃避了，他不想让人们误解他，因为他来不是为了做世界的王，他来是为了要拯救人灵。他来是为了要拯救所有人的灵，包括身体。他是一个全然的主，他不是一个单纯在世界上要为王的主。所以这种观念呢，需要时间为那执拗的犹太人啊，包括为宗徒们，都需要一段时间啊，一段时间才能够扭转啊这种思维啊，才能够让他们慢慢接受他们呢长久以来所期待的厄利亚，说还有墨西亚，都认为啊厄利亚是先锋，墨西亚呢就是他们那得胜的世上的君王。说扭转这种观念的确需要一段时间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由此我们也知道了，哦，原来我们追随耶稣啊，追随我们这位救主，不单单是为了让我们世上的成功，所以成功学那不是我们教会要讲的。虽然我们跟随耶稣，其实笼统的说呢，这是最大的成功，因为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嘛，就是认识主耶稣。认识了耶稣，我们这一生会带着祝福进入永恒，永远蒙福，像厄利亚、像梅瑟一样，为了主啊奔波一生。那将来以后，我们就在主的荣光里，就在主的荣光里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的，凡在主内死去的人，那就在活在主的荣光里，不是归于泯灭，而是活在主的荣光里的。所以亲爱的家人们，所以我们在世上呢，也注定要经历很多，要经历很多试炼，也要经历很多挫折，但我们像保禄宗徒所说的一样，说我只以我的软弱来自夸，因为在我的软弱当中， 耶稣来彰显他的刚强。是的，说我们在软弱当中，耶稣就开始彰显他的刚强。所以保禄宗徒自己身上也有一根刺，魔鬼呢，就借着这个来拳击一样来击打他。说保禄宗徒说，我三次求耶稣给我拔出这根刺，可是耶稣却对我说，我的恩宠为你够用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无论你经历着什么，你一定要知道的，无论是在疾病当中，还是在你的饥荒里啊，经济的饥荒里，还是在你诸多的难以解决的棘手的问题当中，耶稣是主。你要知道耶稣是主，耶稣他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君王，是我们得胜的救主，是我们得胜的君王。他是阿尔法奥摩加，他是永远的主，是永远的君王。我们一起来赞美他，一起来到他的面前安静我们的心，我们来接受他做我们心灵的救主，做我们家庭的主，做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生命里面做我们的救主。好，亲爱的圣神来带领我们，好，弟兄姊妹闭上的眼睛。哦，圣神来带领我们来到主耶稣，在他的面前用心对主说，亲爱的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带领三位宗徒在那大伯尔山上彰显了你的圣容，你也彰显了那厄利亚美色，你就带给了我们未来那永远荣光的希望。我们知道了，在我们的未来当中，我们是在荣光里面的。好，亲爱的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能够处理这个世俗的观念，处理我们人的这种感觉的这种观念，能够到你的思维里来。我们在世上不是单单为了成功，而是为你而活。啊，亲爱的耶稣，是为你而活。所以你教导我们要追求天国和义德。哦，亲爱的主，就赐予我们勇气，加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每天就活在你的心意当中，活在你的真理道路生命里面。哦，圣神来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，高牧我们，高牧我们的思维，高牧我们的心，高牧我们的一切，让我们不偏左不偏右，就行走在主耶稣他的生命道路真理上。阿们阿们。